南北英雄会，圣婴大战镇八方林世佩。林世佩能耐不含糊，但跟本谁比，跟圣婴还差着几分。圣婴举起鱼鳞紫金刀就要下手，可这个刀都落下去了，有点于心不忍。圣婴有个毛病，有爱将痞，那什么痞都有，有爱耍钱的，有贪恋女色的，有爱玩的爱票的。圣婴呢爱惜人才，觉得林世佩20多岁人才难得呀，还是给他留条出路，何必叫他受伤，何必要他的性命呢？所以圣婴的这刀都落下去了，又改变了主意。本来那个刃在前，背在后，那刃要贴在脖子上，脑袋就搬家了。圣婴呢手腕子一动，刃朝上，背朝下，用这个刀的刀背横着推了林世佩脖子一下，那玩意儿冰凉蹦硬的。林世佩双剑走空，就知道不妙，刹那间就叫这金风所响，他一闭眼就闷了，心说话等死了。哪知道冰凉蹦硬贴在脖子上了，往前一推他，林世佩噔噔噔紧抢了几步，张开眼睛用手一摸，肉皮没伤。他知道圣婴刀下给他留了情的，再看圣婴抽刀跳出圈外，把刀插入刀鞘，整理虚然一抱拳：“大寨主，恕老朽失手了。”这个林世佩的脸一红啊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有点下不来台，这叫羞恼成怒。老民工，我不服。哦，不服，好啊，那么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老朽奉陪到底。林世佩觉着这话也说出去了，觉着害臊，我怎么就着急冒出这么句不讲理的话呢？我不服，我输了，我能不服吗？他马上把这话又变回来了，我不服也得服，得多没劲呢、啊。再看林世佩把长衣服拿过来穿好了，系好了飘带，冲着圣婴一抱拳：“老侠客，多谢你刀下留情，林某铭刻肺腑，不会忘记，是方才我说的话绝对算数。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，从今以后没有我林世佩这一号了。来人，大寨主，遣散英雄会。各位从哪儿来，你们回到哪儿去吧，恕不相送。”带着妹子林素梅回转内宅，包了包金银细软，这些年的心血不能白费啊，套了40几辆大车，车上装的都是值钱的东西，赶出莲花峪，命令手下的军卒堆砌干柴，泼上鱼油，是放火火烧莲花峪。刹那间风助火势，火助风威，烈焰飞腾，烧成了一片瓦砾。5湖3台8大名山头一座莲花峪就在地图上消失没了。林氏被逼着头带着妹子和亲兵卫队远遁他乡。那么林氏被上哪儿去了？真像他说的那样吗？永不出头了吗？不是。如果林世佩话复前言， 还能得个好结果。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二次出头找圣婴报仇，他才倒霉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圣婴这一次功德圆满，打了个大胜仗，铲除了采花贼高双清，也算达到目的了。林世佩请来那些人一看莲花玉都不存在了，劝也没法劝，干脆回去吧。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了。宝刀大将韩殿奎带着金银铜铁八大锤，十二家水寨的蝙蝠寨主也回归了莲花湖。这些咱不必一一细表。单说圣婴带着所有的众人抬着两具尸体回到邱家寨。到了邱家寨了，放下千斤重担，赶紧把死去那俩人王一成、陆德广买棺椁装殓起来，写了两封信，派专人送回原籍故土，每家给了500两银子的抚恤金。那怎么办呢？打仗能不死人吗？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。圣婴就不能在邱家寨待着了，秋莲的家事也不少，也没送圣婴，拱手告别。圣婴率领各路英雄回到水西门外松鹏英雄会总镖局。要回到镖局的时候，众人列队迎接，一看圣婴也瘦了。四爷神刀将李刚赶紧迎上来：“三哥，听说英雄会圆满结束。”“正是正是，老天爷保佑啊，总算达到目的了。”头天晚上无话，第二天圣婴叫黄三太、杨祥武、贾明拎着高双清的脑袋到衙门销案，因为受衙门的委托嘛，把事实经过写了报告，衙门的官员非常满意，也表彰着圣婴。这场风波这才过去。红莲罗汉碧坤长老、铁牌道人诸葛山珍、胡景春都没走，在这陪伴着圣婴。打这之后相安无事，镖局的照样开张，买卖照样做，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。一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暖花开。单说这天圣婴陪着神刀将李刚、铁牌道人、红莲罗汉几个人在大厅闲着没事，在这闲谈，说这半年呢过得不错，什么事也没有，要这样下去有多好呢。哎，正在闲谈呢，你不说没事吗？事儿来了，就听镖局的门前一阵大乱，马褂乱铃的声音，来人，晕晕晕，闪开闪开闪开闪开，哎，你们干什么的？你管干什么的？说闪闪开，噔噔噔噔噔。嗯，众人就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抬头一看，人影晃动。江苏省暗院衙门派来两名总兵，这俩总兵一个个跟凶神恶煞相似，后头带着八班人役，往院里看全是军队。这俩总兵一个姓王，一个姓李。王总兵说话算了，迈步走进厅堂，横眉立目：“哎，谁叫圣婴？”圣婴一看衙门来的人，赶紧站起来：“啊，老朽就是圣婴圣子川。”“啊，你就是圣婴啊？哈，好哈，好，对不起，奉暗院大人王大人所差前来传你，你犯了什么法了？你清楚吗？”圣婴一笑：“啊，大人所言差矣，老朽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我奉公守法，我犯了什么法了？嘿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，没犯法我们能找你们？现在甭跟我们讲理， 赶紧跟他到衙门去，来呀，把他锁起来。八班人一兜铁锁就要动手，金头虎、贾明、黄三太、杨江武等人一看，什么要锁我们老师，老师怎么了，我三大爷怎么了，各位小英雄过来把圣婴给护住了。王总兵一看，
爷，
你们这是要造反呐、还想拒捕欧差不成吗？哈哈，这总镖局一个好东西都没有。说着话是矛盾尖锐，眼看着一场大战，圣婴能答应吗？圣婴把脸往下一沉，三太、香武还不给我退下，官府来拿我有拿我的道理呀、虽然我们现在讲不出理去，相信朝廷，相信法律，不会屈枉好人的，我们有讲理的地方，尔等不可造次。谁也不敢失手了。圣婴迈步来到两个大人近前，躬身施礼：二位老爷，孩子们不懂事，多有得罪，万望原谅，老朽伏法就是。随便吧。说着把脖子往前一探，王总兵一看，罢了，老侠客，看得出你真是个奉公守法之人，算了吧，既然你够意思，我也得够意思，相信你也不会跑，不锁也罢，带走，真给圣婴留个面，也没捆也没锁。换旁人嘛，那可就两说着，衙门口的官人还管你这个，你屈不屈冤不冤跟我们说不着，先拿绳把你勒上，拿锁子锁上，揍你一顿，然后再说，这就是衙门的规矩。对圣婴真是高抬贵手，网开一面。哎呀，大伙不明白，这是怎么回事，这是犯了什么法了，有理也讲不出，眼睁睁瞅着圣婴被人家带到暗院衙门。在这时候，铁牌道人诸葛山珍马上宣布，告诉小弟兄奉公守法，谁也不准胡来，咱们有理走遍天下，咱们不要胡闹。另外大伙都知道，衙门口冲南开，有理没理拿钱来。诸葛山珍让李刚在账房上支了1000两白银，有的是钱，让黄三太是上下打点，到暗院衙门，哪怕是把门的，上上下下人人有份，包括那两个总兵官，银子揣到怀里的也是喜上眉梢，一个劲儿说客气话：哎，各位少达官，各位镖师，大伙放心，老侠可没事儿，就是有事儿，我们上上下下也能照应。各位放心，回去吧，回去，回去吧，我们绝不会难为老侠客。这就是金银发挥了作用。大家回到镖局的听信儿，咱且不说，单说圣婴被带进班房，两个总兵挺客气：老民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让您受惊了，究竟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懂，这叫上知下派，例行公事。对不起，大人要准备升堂，您呢委屈委屈，先在这等一会儿啊，我们去去就来。人家说的挺客气，转身退出啊，嘎巴把门锁上了。圣婴往外一看，好些当差的是往来巡逻，严密监视。三爷心中暗想，这真是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，怎么回事呢？谁捅了娄子了？我没犯法呀，这个我心里最清楚。左思右想解不开谜团， 他在屋啊等了有半顿饭的时间，就听见后院堂鼓的声音，
大人升堂喽，
门哗啦一开，两位总兵进来了。老民工，对不起，上堂见大人。刚迈步到了外屋，八班人一拿着锁链子过来了。老民工，这可实在对不起，您委屈委屈，先把这带上，花扔套脖子上，这是王法呀。圣婴点头，一点也不敢反抗，哈着腰低着头，让人家领着赶奔后院大堂。咱得交代清楚，按院衙门是省里边最高的司法机关，权力可不小啊。这有权能定成死罪，能定为斩立决。那么知府衙门、知县衙门要升大堂的时候，老百姓可以听堂，在下边站着听听什么官司啊、什么内幕啊，随便听。按院衙门则不然，封闭式的，不准老百姓听堂。换句话说，这是秘密审讯。把圣婴带上大堂，圣婴长这么大，头一回到衙门来，往大堂上一看，可了不得，两溜军人顶盔贯甲、罩袍束带，满身的杀气，手中拿着各样的刑具，有的挎刀，有的提宝剑。往上看，八班人一分立两旁，列摆各式各样的刑具，刑具什么人也扛不了。再往上看，高台之上后头有八扇洒金的屏风，屏风的前边放着桌案，桌案后边一把高脚椅，椅子上端坐一位官长。圣婴你看这官长啊，跟自己的年纪仿佛50岁挂零吧，宽宽的脑门，四方大脸，平日由于营养丰富，脑门的倍儿亮，鼻子头都闪光，通红的嘴唇，燕尾胡须，翡翠碗，双眼大花翎，前后补袍是朝珠补褂，绑着马蹄袖，刑名师爷、文案师爷在两旁站立，显着格外的威风。圣婴不敢多看，双膝跪倒，往上磕头，罪犯圣婴叩拜青天大人。书中代言江苏省按察院的院史，非是旁人，此人姓王，叫王熙，王的人。王熙呀、啊，是满洲正白旗的人，两榜进士出身，据说是个清官。来到江苏一晃已经2年多了，官声甚好。圣婴头一回见到他，王熙王的人往下看了一眼，把惊堂木一拍，啪！堂上鸦雀无声，都应着回音，让人是胆裂心惊啊！下跪何人？明知的是谁，也得这么问。罪犯圣婴圣子川，哪里的人士？直隶茂州古城村盛家寨的人。多大年纪？50有5，职业保镖护院，开的是13省总镖局，自任总镖头。圣婴，你可知罪？圣婴赶紧往上叩头，大人，小民奉公守法，不知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 房子一拍桌子，走，上扬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奉公守法，你是个好人，为什么把你带来呀？江苏这么多人不抓旁人，为什么抓你呀？嗯，上英还不把左犯犯罪事实从实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当官都会这一套，两旁当差礼品，棒棒棒棒，直蹲的棍子和板子，说，快说，快说，狐假虎威。他们再扎，盛英心里有数，他心里非常安稳，再次往上叩头，大人冤枉啊！小老儿果然是奉公守法，不知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望大人明示。什么意思？我没犯法，我犯什么法了？你得给我提个头，我听听啊。明示就是你给我指明白，我糊涂。王熙往下看了看，好吧，看来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啊。盛英，真是姜是老的辣，你竟敢百般抵赖！来呀，大人，大刑伺候。也没问明白怎么回事，大刑伺候，什么刑？那多了，老虎凳、压杠子、夹棍、担子，什么刑具没有？当啷啷，当啷啷，就扔到盛英的面前。盛英一见是魂不附体，你看这儿跟莲花玉不一样，那有能力可以施展，这儿不行。人家嘴大自己嘴小，老老实实叫人收手。盛英就一皱眉看来，今天是难免皮肉受嘛，这真是不讲道理。哎，哪知道人家没难为盛英，虽然命令一声大刑伺候，王齐王的人站起身来，把袍袖一抖，退了堂了。